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就是我想象我自己是一个女侠客，然后我有就在那种夜晚的江上，一个人就是独自漂泊。
秋天怀念最后一段话就是你们娘俩在一起要好好活，好好活。
哦，那句话
真的很伤人。就是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活下去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
野
电
波》，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芝芝，
我是主持人 Aris。
哦，有新的听众可能发现了，今天呢我们的刘老师没有过来，哎呀特别可惜，因为他今天他的喉咙不太舒服，所以说就不能参与我们今天非常有意思的播客录制。那么今天呢这期播客它会比较特殊，因为是我们旷野电波和自由世界的一期串台节目。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两位嘉宾也不是嘉宾吧，我们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自由世界的主持人芝芝，目前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很高兴呢来到旷野电波的这个播客平台，
欢迎芝芝，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 Aris， 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自由世界的主持人。我是一个从传播学转到化学工程专业的主持人。然后非常高兴的来到这里做客。我们自由世界的 slogan 是字里行间周游世界，也非常高兴的来到今天的播客录制间。
今天呢，就是想要和 Aris 还有我们的芝芝一起来聊聊。就是我会好奇你们在过去的无论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或者是说在十二年寒窗苦读，做了很多很多的阅读题之后，有没有哪些文本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其实我觉得在之前的那个时期是很难有的，就大家学习这些篇目的时候当下都感觉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历经千帆，经历了这么多时节，再回看这一段时光，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要考试嘛，那些考试的篇目你要背诵啦，你要说什么写作文啦，要摘录啦，那其实都应试教育。但是我感觉我们都会有一本，就比如说心里白月光的一篇文章，然后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不太喜欢语文这门学科的原因是它太过于主观了。我记得有一次报道的时候说作家本人来了，这篇语文阅读理解都不一定能做到满分。
哦，我对这有印象，好像是有一年的高考命题文章，后面有对冒着眼睛里闪着诡异的光的砧板上的鱼，好像是当时这样一个例子。
对对，我还完全有一个印象是当时有说窗帘是蓝色的，是代表作者什么样的心情？我说这窗帘就是蓝色的，有什么问题吗？
他可能只是解释
代表作者忧郁的心情。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篇目吗？
就其实刚才芝芝有说，就是你可能对于语文比较抵触，但其实我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会感觉语文阅读它是我唯一一种就是消遣自己，或者说能够感受到一些我活着的证据的方式。对，所以其实其中有一个篇目，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林海寅写的一篇《城南旧事》。他当时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是在大概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到了他一篇《东洋驼年骆驼队》，虽然说那篇其实是后记，放在我们当时教材里面的。我对那篇文章就是刚开始读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去理解到里面什么文本里面什么时代下那种命运人物的这种很惨的这种不公啊，这种我完全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单纯的一种我作为来自南方的人，我对北平生活活的一种向往，然后就是被那种驼铃悠荡在胡同里，然后大家在胡同里吃糖葫芦的那种生活画面特别吸引，所以那篇文章当时在我心里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然后我今天其实也想把这本书带上来，然后来分享一下，可能我在今天，我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去重读那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对，
哦，我觉得我跟柯婷的感受还蛮像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还蛮喜欢语文阅读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做语文阅读题，但是每一次语文卷子一发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现代文阅读有不有趣。就我记得当时大家高三或者说高中的时候都会订那种很厚成套的卷子，然后我每次就是打开现代文阅读然后当小说看，如果发现哪些很好的作家，我还会特意搜这个作家的文章来看。我记得我当时还通过就是语文的这种 卷子上的作文，认识了挺多我觉得非常优秀的作家的。我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另类吧，它是苏轼的《赤壁赋》。在我的高中时期，我对他的感受就是这篇文章怎么那么的长，为什么这个东西在高考的必备曲目里面为什么要背这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其实是会觉得它里面的文字描写还蛮美的，我当时特别喜欢写他写的那种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就是我想象我自己是一个女侠客，然后我也就在那种夜晚的江上一个人就是独自漂泊。或者他后面有写到什么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那个天选之人，马上就要受到上天的邀请然后让我去当神仙了，所以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印象还蛮深刻的。
哦，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热爱语文的小孩啊。我感觉我有一丝汗流浃背
了。
啊，那其实今天我也是要来推荐的，不是说我不爱语文啊。这个我先收回刚刚那些话。那其实实际上呢，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然后我在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我初中，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印象深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在上面留下很多阅读痕迹，就是你要划，你要用笔划出来，他要检查。我们还专门有一门考试，就开学的时候考，就考《我与地坛》。然后我当时很恨啊，我可恨了，我说有毛病，哎，这话不能乱说哈。哎，为什么我要读这篇文章呢？就是我并不想要读。然后包括其实我刚开篇的时候，其实是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我就说好像我也没有瘫痪过，我的身体也没有不健全过，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理解。所以我当时的阅读肯定就是啊，这个文字好像听起来挺美的啊，北海的菊花开了，我说啊好漂亮啊，好划一下，然后考试的时候背一下。那我其实当时看到《我与地坛》反应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后来我在读的时候，大概是在我高二高三的时候吧，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我为什么会在读它其实挺悲伤的，因为我奶奶那个时候去世了，我是在我高考前的时候我奶奶去世了。然后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就给我推荐了《我与地坛》，因为我就觉得很怪啊，就是
安慰人。
对啊，我就哦，那我那朋友之前还在我生日的时候推了一本《百年孤独》，我也不太懂。
你最好不要跟那个人
对对对，但是也幸亏那个朋友，那让我今天也能够说好好我再读一遍，说《我与地坛》有什么新鲜的感受。所以呢，我其实很好奇大家在重读你们所说的篇目的时候，比如说像《赤壁赋》也好，《城南旧事》也好，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就还是会有的。其实本来想要在《我与地坛》上面再发展一下，因为其实那篇文章它对于我来说 印象还蛮深刻的。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播。
可以播的，可以播的。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他当时有他因为二十几岁，然后他坐在轮椅上，其实是感觉到生命特别无望，他在挣扎的时候，
是的是的，
我记得他里面有句话说是那个就是死亡是一种节日，
就是我们当时语文课本的时候是《秋天的怀念》，是《我与地坛》的一个节选。然后当时的话其实它不全是写母亲的，因为那篇的话是就我《秋天的怀念》是全写母亲和及其妹妹，就是他们的家庭关系。然后后来的话是我其实这句话之后本来很想说，但他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就是他其实每一句话都是字字不离死亡，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生存下来的欲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所以就是会感觉他的文字里面虽然说是在描写那种生死大命题，但是他能够给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比较蓬勃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会给我印象特别深。当然这种感受呢也是在我之后才感觉到的，我当时就觉得什么死亡是节日，这什么东西。对，当时真的不能够理解，我现在还是不能够理解当时语文教材为什么要把《城南旧事》放在这么小的我身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去读《城南旧事》，就像昨天稍微粗粗翻了一下，它里面其中有一篇是我们看海去，那里面就是有讲了那个英子，然后他在去捡球嘛，然后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蹲着的人，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蹲着的人其实是小偷，但是英子不知道，英子小孩的世界里他们其实不会对于小偷有什么比较负面的看法，他们就都觉得哦，这里蹲着一个人他可能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他还是我的朋友。他这种孩子的纯真以及他笔触写其实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能够映射出一个小孩非常童真的想法，然后和那种大人世界所掺杂的那种复杂情感，它会给我留下比较大的冲击。然后这种感觉 就是尤其是对于大人世界的那种就是难以言喻就是不会明说的那种很微妙的感受，其实在我小时候我是感受不到的。我当时就是感觉在读东洋童年骆驼队的时候，我是会对于北京的生活非常向往，所以说下周我要去北京玩。对，就是你知道这篇文章它不仅是对于我这个南方人它带来一点北方震撼吧，然后我还是特别想要就是去，它在我心里也埋下了一个去北京的种子。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有去北京玩过吗？
我插嘴一句，就是我上个暑假刚去北京，然后我去了5天吧，然后基本上行程都是包含了除了故宫美居，因为故宫我曾经去过嘛，然后非常非常推荐的其实是雍和宫。因为我比较迷信。好，这个话题就先扯一下。但是
我之前应该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北京，我相信几乎每个中国人他们可能在少年时期或者青年时期都有一次去到北京的经历，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他的印象已经没有那么深刻，可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爬长城吧。就是见识到那种万里巍峨非常磅礴壮阔的情景，会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昨天我的朋友问我，你去玩是要不要去爬长城？我说我不是好汉，我不要爬。
我突然想起来，就还有后海，就是你要在日落的时候看什刹海。特别美，就是我当时赶上了，就据说哈，每次都据说，什么10年最美的晚霞，然后我当时好兴奋，就蹲在那个，也不是蹲在了，就是站在那个桥旁边，然后全是人，就是来来回回，然后你一定要去当地吃当地的什么南门涮肉、
烤鸭，
那个四季民福一定要吃，
okay,
超级无敌好吃。其实北京真的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但是走路很累，交通很，就是交通有可能会坐错线啊什么的。因为它地方大嘛，它地方大总归会有一些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的生活很方便，就是建议你去喝豆汁儿。
好啊，真的吗？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 Iris 你在那个读之前读和之后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感受变化的差异还蛮大的，对我来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又重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就开始深究什么导致了我读两篇文章它给我带来如此之大的情感差异。其实我觉得是我更了解了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因为刚才芝芝也有提到他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然后当我了解到余华会推着史铁生的轮椅在那个足球场的那个守门当守门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史铁生的这个人物更加鲜活立体，也更可以体会到他在《我与地坛》就是在那篇文章中想要传递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读《赤壁赋》也是一样，我觉得可能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轼的生平。我们苏轼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如果我觉得苏轼有 MBTI 他应该是一个 ENFP 快乐小狗，就他大概是一个天选之子，少年高中的那种金手指开局。他当时应该是在18岁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就被称为千年第一试的神仙打架的就是那种科举考试，他也没有落下风。当时参加的人有那个什么欧阳修的大弟子曾巩，然后参加的有那个程朱理学的陈浩陈怡，然后当时还有什么为天地立心的张载，就是各种风流人物。他当时也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名次，然后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是做官呢？他说不，我要参加另一场考试。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我们的杜甫他比如说高考考了一半，考到了一个清华大学，他又说我要去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了。这个时候呢他又去参加了一场叫制科考试。那制科考试也是在宋朝时期非常等级之高且通过率很低的一个考试，他一二等皆为虚设，三等为最高等。然后杜甫第一次参加也是一举拿到了三等的好成绩，当时呢他也是宋朝100多年来唯一一位拿到了这么好成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也可以就是说是他是少年成名，在年少的时候就取得了非常非常高的成就。但是他的命途多舛，然后波澜壮阔的一生也就这么开始了。当时应该是在他的任官期间，他当时的妻子王弗去世，也就是10年之后他写下那个十年生死两茫茫去悼念的那一位，然后经历了和他的家人的一些分别。那然后来到他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乌台诗案。当时应该是就是宋朝时期他有一些冗官冗兵冗军的这样一些制 度，所以就有新党，比如说像神宗，还有说像是王安石，他们是要去变法，但是杜甫说你先别急等等再变法，但是神宗说不行啊，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我说我当下就要变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杜甫就被发配到所以我们的苏轼就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就被发配到就是湖州去了嘛。
嗯，
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的惨啊，就是他被发配的官员当时是没有俸禄的嘛，也就相当于35岁被大厂裁员。然后这个时候苏轼他也没有气馁啊，他就是当时在经历了就是经历过生死之后又没有工资，他干嘛呢？他就在东坡上开垦了一块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叫他苏通坡。他就说朝廷不发给我俸禄，自给自足，自己给自己种粮食吃嘛。所以你会发现纵观苏轼的整个人生，不管是他在高光的时候还是低谷的时候，他都是很乐观。就比如说他不管是对大事乐观，他对小事也很乐观。就比如说他回家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带伞，他就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然后他有时候回家发现自己回了一天，发现家童睡了，然后他就去看看，就是看看江吧，他就这么想。然后他又写下说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所以我会觉得在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在我更加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之后，我能更加明白他想要传达出的那种情感，也会对他的文字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我也觉得就是在了解作者生平，包括整篇文章整篇作品的一个背后故事之后，会对于文本本身有个更深入的了解。就比方说像我们在我刚才介绍那个几个两个篇目，一个是东阳童年骆驼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城南旧事的那篇文章，然后包括后来我简要介绍了那个我们看海去，其实这篇文章它可能单拎出来是一个故事，但是确实在了解到这篇城南旧事它本身是在描述作者台湾籍作者林海音他在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的生活，然后我就会感觉从知道这个之后开始，我就会对于北京有个更加深刻的向往，就是会感觉他描述他的那种非常平淡非常生活化的笔触，在描述一个孩子眼中的北平，孩子眼中成人世界，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我感觉你刚才提到的东西也让我明白了说语文教育它存在的一种意义吧，就是可能你当下并不能明白当时课文里所提到那些种种东西，但是在当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当你更加了解它的一个更加宏观更加宏大的局面之后，你才更能明白它当时那种比较细腻的情感。
是的是的，我这边稍微打个岔，就是我觉得你Iris 的专业是化工的，但是你、
哦、对对对，
你会让我感觉你对于就是那些文化背景了解这么多，就什么乌台诗案刚刚一抛出来、
哦、
然后我脑子直接懵掉，
我是完全不知道。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让我觉得你这样一个理科生让我文科生有点就惭愧，
汗流浃背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人文情怀的理科生、oh. 就是我觉得我会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书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什么书都看，就比如说我最近喜欢看一些恐怖无限流小说、oh. 或者、
这个、
对对对，或者我最近也有看一些就是那种经济类的金融类的书、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包括像那种物理类型的科普，我之前读过有一本特别特别好的叫上帝掷骰子嘛，量子物理史话，就是可能是由于我喜欢看不同的书，然后这些书可以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造就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我。
所以你是每天都会看书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的，就是因为我晚上其实是一个有点睡眠障碍的人，就是我有点难睡着，所以晚上的时间在我入睡之前 no、
不是，我说你越看越提书睡的安眠药、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一般就是看书入睡，就是我会拿着我的那个小 Kindle， 然后我就把它架在我的床边，然后看着看着、我的两个眼皮就开始打架，然后就进入我的梦乡，这是我的一种催眠手段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也会感觉这些文字它在我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让我对于北京它有一个非常深深的执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下周就要去北京。然后我就是会很好奇大家有没有在读完某些书目之后，或者是在读完你们推荐书目之后，有去到那个就是书本中描绘的地方 然后会是什么样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对，从知识先开始吧，因为你的我与地毯是北京，
好好好，
然后跟我有重合。对
对，其实我当时因为我父亲呢是在我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在出差，而且出差的目的地就是北京，
啊，
然后结果我对北京还算是比较熟悉，啊，因为我有时候经常跑去找我爸爸嘛，
嗯，喝豆汁儿，
还有那个胶圈，我没记错的话是，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因为那时候实在太小了，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对北京，然后唯一的印象就是感觉当时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样子太美了，就是我
真的吗，
很美，
几点看的，
很早，
三四点，就是真的很早很早，因为大家都是我当时我的爷爷当时有说，就我爷爷以前当兵的嘛，
嗯，
然后他说觉得去北京看一次升旗是他这辈子的愿望，就当时是说的，后来我父亲就带他去了。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就是毕竟是首都嘛，然后后来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也有去过一次北京，但是我去北京的目的其实就是去看地毯的，真的就是我在北京看到过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人，就是你会在公园里面看到那种闲庭散步的大爷，然后他就在喝着小曲
的吗，
对，就我觉得其实是有的，真的有，然后他在路上还会有那种很明确的感觉出来，这就是北京味，我会不好意思，
京味
京味京味，
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吗？
对对，
就是怎么说呢，你知道巴黎贝甜门口就是很多人都叫巴黎贝儿甜，
贝儿甜，
对，就是他们讲话都非常的有那味儿，
你是根据他们说话的那种
腔调，
对，腔调来辨别他们是北京，还是他们整个人气质就不一样，
他们气质有一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大爷就非常的，
大爷，
对，就其实能用大爷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就非常的悠闲，
就松弛感，
松弛感，
对对对，
因为就是北京是他们的家，而且其实北京有很多很多胡同嘛，就是我们城南旧事应该也是在胡同里发生的吧，那胡同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胡同虽然它是那种石子路，但是有很多人会骑自行车在上面，
不怕颠吗，
就是哦，你知道吗，就是很有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颠颠的感觉吗，
这话说好光，就是因为胡同里的两边它其实路很窄，左边右边都是邻居家房，然后我之前看到有个大爷就拎着那个广播箱，就那种听着收音机，应该是听着收音机，然后一边骑，然后旁边的大娘还在跟他打招呼，我感觉应该是认识的，然后我当时在胡同里在走，胡同里有很多很多好逛的店，像那种卖扇子的，卖那种水墨画的，什么都有，然后很有意思，然后当天的时候天气会很好，就是当夕阳照下来的时候，我说要不我就在这儿安家吧，真的很美，北京是一个很适合就是短期旅游的地方，
养老，
对，养老，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北京它是一个毕竟是有很长很长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嘛，像长城啦，故宫啦，全部都是曾经发生过很辉煌的事情的地方，所以就是如果去的话，我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故宫，故宫是这个就是但是要提前预约哦，
就是我想问那个就是你不是说你去地毯嘛，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感觉有那种就是可能书本上的文字变成现实的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我当时去地毯的时候我踏进去一瞬间其实有一些失望，因为我进到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园
破地毯，
对，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是天坛一个是地毯嘛，那天坛是非常非常宏伟的，
确实，
就是我进去以后我说哇，然后地毯也是哇，就是
博大精深，
因为我这个时候其实才知道文字的力量原来有这么大，因为其实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付诸于就是一些情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史铁生其实他不是天生瘫痪，他是之后才瘫痪，这我觉得对一个青壮年来说就完全是一个打击，
是的，
包括就是他的母亲其实去世的也很早，如果没记错他母亲是49岁就去世了，所以我觉得就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当时有说就是秋天怀念最后一段话，就是你们娘俩在一起要好好活，好好活。
哦，那句话
真的很伤人。就是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活下去，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了。然后当时他地毯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大爷，就是其实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就是离我想象中那种，可能我觉得是那种秋风萧瑟，就是那种说北海的菊花开了，就有那种大片的菊花，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才感觉到原来从字里行间已经能够就带我神游世界这种感觉了，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种文字所给你带来的画面上的震撼其实是比你亲眼看到那个景色还要深的，之前不是有一句话虽然不是那么的贴切哈，就是你对 一个人喜欢他最大的魅力来自于你对他的
想
象
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很多景点也是一样，就是你会看到那些作者描绘的波澜壮阔的场景，你会觉得心驰神往，但其实你会到那里发现也不过如此，可能也是因为心境的不同吧。
是
就是你没有作者那种历尽千帆的那种沧桑之感，你可能也很难体会到他当下为什么他可以看到那幅场景而你不能。然后我觉得说到刚才那个有没有亲身去一个地方的话题，其实我没有那么有发言权，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就是对对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很容易因为看书对一个地方心驰神往，然后就驰神往到这里的。但是考虑到刚才芝芝说的，可能你去那个地方幻想也会破灭，所以会觉得要不就让它存在我的幻想也蛮好。
确实其实真的很不错。
对对对，就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看书就会对一件事情觉得很有趣的东西。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也它有点算商科类经济的，是那个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写的原则。然后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我就对那些一级市场那些做什么对冲基金的人觉得他们很棒很棒，就觉得这份工作怎么那么哇塞。然后就比如说我读到一本叫硅谷之火，它讲的是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当时我了解到这本书也是雷军极力推荐，他说这本书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然后我继续看了一下。然后也会觉得说硅谷那个地方非常神奇，孕育出了非常的科技公司，就不管是生物制药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也好，还是计算机类型的也好，就感觉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但是我确实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可能我觉得未来会去吧。
它有成为你的转折点吗？
我觉得没有到那个程度，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吧。
哦，也有可能。
对，有可能个人计算机可能也发展了比较长一段时间了。
那其实我对 Iris 刚刚说的，就是你说可能你想象力大于你看到那些实景，我可能有点不一样看法。就是昨天我去了杭州，对，我当时就是回西湖去的嘛，到那里的时候刚好已经是五六点，是刚好日落的时候。我之前觉得你知道，就是在我到西湖之前，我还听到有人在吐槽说西湖有什么好看的，就一个破湖。然后这就像我宁波人在吐槽东西湖一样，对，有什么好看的，
就
是
破水吗？
就是上海人吐槽外滩人太多一样。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外地人，就是虽然说我们宁波也有湖吧，就是东钱湖，还据说还比西湖大，但是我就是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就是当时我去到西湖的时候，虽然说人也很多，但是你就是会感觉西湖它特别特别的美，它就是很美。我的天哪，它的水质特别的
美到词穷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就无法用言语去表示我对于它那种震撼。就是你知道，它其实它的荷花还没有开，然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说那西湖只是一汪水。会感觉就是小时候可能我对于西湖的接受就是那句古诗，欲把西湖比西
子，
淡妆浓抹
总
相宜。然后我一直很尝试去把这句话带入到我所看到景象中，我当时会感觉那句话反而不能体现我当时那个感觉，
它反而限制了就是你对当时美景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会感觉不太一样的。
就感觉我是怎么说呢，就作为土著，比如说我是上海土著嘛，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对外滩有一个就莫名的心驰神往，就是觉得好像是什么什么上海华尔街这种感觉。是吧，
明珠真的很漂亮，姐姐。
我当时就是我的前18年都在上海度过的，所以我感觉就是再美的景其实待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你的心境就不一样。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谈恋爱去外滩，你晚上就吹着那个江风，然后走在万国建筑群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一样，跟你一个人走在那里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杭州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超级推荐，就是九溪十八涧。当时我去的时候是人真的很少很少，都没有旅游团，然后你要把鞋子脱了，因为十八涧嘛，就是一条条小河流，然后它是没有桥的，它是那种小石头。然后你要踩着那个石头过去，然后直到走到尽头是很大很大的一片就是种茶的地方，对，梯田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那个是茶树下面喝茶，就非常的有那个
你好松弛哎，
那是就是旅游的时候是要松弛一点的，上学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也是打工人。
是快乐的打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
是的，就其实聊 聊聊就是这些书籍其实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精神或者说是各种样各种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嘛。
对，感觉是一种碰撞和共鸣，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对于就比如说我跟柯婷的差异，就是可能柯婷更喜欢实地去到一个地方，觉得那些当下的美景更加实在的，那些切切实实存在的东西是更给他震撼的。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存在于我脑海当中那些那个画面的那种勾勒，那种就是似有若无好像隔成纱的那种情景，对我来说才是更加那种吸引我，所以会感觉大家的差异也还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也会感觉到这期节目中聊下来，虽然说我们可能每个人他认识世界和探索自己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无论是去看书还是去旅游，但是我们都会始终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不断的探索世界的边界，不断的去探索我们人生的旷野，从而来丰富我们自己。
对对对，每个人他其实精神世界也好或者读书也好，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习惯。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是从课本里面在游世界，但其实我们最后的一整一个大范围就扩大到了精神世界方面，你到底要不要去这个实际的地方，或者说你自己真实的一些感受。我们也有聊到一些像旅游方面啊，去北京去杭州，然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小小的想法。然后这一期节目也是第一次和旷野电波进行一个串台，
是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